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以赛亚书第七、第八章。我们求主的恩典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纪念 Rosemary 现在正在以色列。我们求主平安的带她回来。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第七、第八章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如何的来敬畏上帝，应当怎么样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相信神。而不要去相信人。谢谢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上次讲到第六章，讲到以赛亚说啊，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那以赛亚他所讲的信息就是说啊，神跟他讲说你要去讲哈，但是呢，他们却不会相信哈，因为百姓油蒙的心哈，他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哈，恐怕眼睛看见回转过来我就医治哈。那个恐怕就是他们人的恐怕，不是上帝的旨意哈。那一样的，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也有引用到这一句话。那就是以赛亚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的发预言哈。那没想到以赛亚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他从第七、第八章，你就看到一个历史的事件哈。那历史的事件呢，他跑去跟王去讲的时候呢，那个王啊，不听他讲的哈。那他不愿意相信神，他愿意相信人，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哈。那以赛亚书第七章呢，我想啊，我们先请这个佳佳，你麻烦你哈，你从第一节啊。先念到第十七节，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
好，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巡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亚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飘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巡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巡，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们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自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们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好，谢谢。我想呢，这个地方呢，要讲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在历史上是一个亚兰王跟北国以色列，他们联合要来攻打犹大。 那在历史上面呢，原因是这样，原因是啊，亚兰在往北再往东的时候，就是亚述帝国。那亚述帝国非常的强大，而且亚述帝国对待他们邻近的国家呢是非常的残忍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合纵联盟的这种提议，就是所有的国家哈，从亚兰、北国、以色列、埃及都已经同盟了，要一同来对抗谁呢？对抗亚述。但是犹大却不肯，啊，犹大却不肯。所以呢，那这犹大北方的这个两个国家呢，哎，一看到这个犹大不肯啊，他们呢没有说共同商议怎么去啊，怎么商议怎么样去来防御这个亚述呢？他们反而先来打这个犹大哈，想要一举把它消灭哈。那我相信呢，对于以色列来讲呢，那以色列虽然是啊，同样的是12个支派中的10个支派，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啊，他可能在想说，那我干脆趁着这个机会呢，我就一举把犹大消灭，我就统一了以色列啊。因为那个时候从所罗门之后呢，就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嘛，哈。那我想这是他打的如意算盘了。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亚兰王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反正呢，这两个王呢，就在主前大概735年的时候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王联合要来打犹大国家。那打犹大国家的时候呢，哎，他没有办法攻取，所以呢，有人告诉大卫家亚兰王以色以法莲同文，王的心，百姓的心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个时候大家怕得要命哈，因为亚述的军队已经够残忍了哈。那现在这两个国家来，为了要抗拒这个亚述，所以他们想要先把犹大给消灭哈，让这个比加可以一统天下。以色列的天下，然后呢，他们这个三个王哈，埃及啊，这个以色列还有亚兰，可以共同的抗拒亚述啊。但是呢，现在犹大耶路撒冷就害怕的要命，哇，这些两个王来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所以呢，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这个就是 contrast， 就是说啊，你看。人所看到的就是这两个王来了，吓得要命哈。但是呢，神跟以赛亚说：“你去，啊，你到特别的地方，啊，带着你的儿子。啊”那请你记得哈，很妙的是第七、第八章哈，有三个儿子，那三个儿子的名字都很有意思，所以你可以讲说，如果以赛亚。他是一个异象型的先知哈，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这边所看见的异象一定包括有三个儿子哈。那这个三个儿子呢非常有意思哈，他第一个儿子就带了一个儿子叫做施雅亚述。那个施雅亚述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那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神会呼召他的余民归回来。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会呼召他的移民哈，移民就是剩下的小少数的人哈，会召回来。那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去见那个亚哈斯王。亚哈斯王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是所有以赛亚服侍过的王帝里面当中呢是不好的王哈。那前面两个乌西亚啦、约坦啦，还有后面的西西家，都很好，但是这个亚哈斯呢，很糟糕，很糟糕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愿意相信耶和华神，他宁愿相信什么？他相信人的作为哈。那但是呢，以赛亚去跑去跟他讲说，你啊，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哈，这是上帝启示以赛亚哈，他不是在王宫，他不是。可能那个王帝不太好找哈，因为他刚上任的时候才20岁啊，年轻小伙子哈。那么他找到一个地方了，碰见他了。以赛亚跟他讲说哈， 要谨慎安静啊，不要因为利逊跟这个利马利比加哈，他这两个儿子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胆怯哈，因为呢他们呢要设恶计害你哈，那么所以呢他可以立什么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就立个傀儡的皇帝哈，傀儡的皇帝，那这样的话一定是比加可以好好的控制的。那不管怎么说，第七节耶和华说这两个王所谋的一定不会成立的哈，所以呢65年之内他说不再成为国民他们的大马色的守城，撒玛利亚的守城呢，通通都会怎么样，都不能够成就，而且65年当中呢一定会被毁灭哈。这是以赛亚非常肯定的一个一个很肯定的一个预言哈，还有65年。可是呢这65年很久啊，那当时的情况呢就是兵临城下，那亚哈斯怎么办怎么办啊，那最后一句话第九节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英文就是说if you cannot stand firm in your faith, you will not stand at all。就是说你们要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启示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一定站不稳的。好，这就是上帝给亚哈斯的信息哈，那意思就是说他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会召渔民回来，你不要害怕，你的国不会被灭亡。那么这个就是神跟亚哈斯讲的哈，但是从第十节呢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又突然之间呢话锋一转，他说哎，你可以求一个兆头啊，你不相信我的事情，你不相信这是耶和华神给你的信息，那你就求一个兆头吧。这兆头呢英文叫做 sign 啊，就是 sign and wonder， 就是神迹奇事哈，意思就是说你求一个兆头是一个奇迹式的神迹式的兆头。OK， 那不管怎么样哈，深处高处都可以。那十二节，亚哈斯讲了一句，看起来、听起来，非常有这个属灵程度的人讲的，他说：“我不要，我不要试探耶和华。”那其实这个实在是实在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己编的啦哈，他不要试探耶和华，其实是他根本不要依靠神啊。但是呢，我们的以赛亚他说什么？大卫家，你们要听啊！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嘛？就是以赛亚都觉得这个好烦哦，这实在是令人震怒哈。这亚哈斯王，上帝告诉你向他求一个兆头，你随便说一个。你随便讲一个，我一定给你的，这是上帝答应亚哈斯的。然后亚哈斯说：“我不试探耶和华。”连这个以赛亚听了都会很生气啊。然后你说厌烦耶和华神，这是算为小事吗？然后呢，以赛亚接着受圣灵的感动，我相信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异象启示哈。他说呢，主自己给你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我们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预言哈。那我们现在来处理这个以马内利哦。这以马内利，他说有一个女人会给你生小孩哈。这个童女啊，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童女不是所谓的处女哈，因为处女有另外一个字。那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比较模糊哈，可以指的是处女，可以指的是年轻的女子，所以你看了有些有些英文版本的这个翻译呢，就叫做年轻的女子。她这个年轻的女子，她要生一个小孩子，然后呢，妈妈，你请你看好，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哈。那这个给他起名应该是 爸爸给取的名字，但是呢，却是一个妈妈取的名字。那当然，我们呢，我们的耶稣呢，以马内利呢是爸爸取的名字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个预言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哈，但是呢，主要的就是说，他在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好了，那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哈，这个是不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当时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女人生了小孩子，起她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解经家对这样子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因为第七、第八章里面呢有看到三个小孩子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应该也是以赛亚的儿子啊，以赛亚的儿子啊，跟他太太啊，再生一个啊，就叫以马内利，不过看起来好像不太像啊，因为其他两个儿子啊是以赛亚的儿子啊，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啊，那。另外也有人说这个儿子呢应该是亚哈斯的妃子啊，因为亚哈斯当皇帝嘛，亚哈斯现在年轻气盛啊，他可能呢三宫六院当中呢有一个啊有一个妃子啊，有一个妃子可能为他生小孩，因为他妃子太多了嘛，所以也只有在皇宫后院给他起名字的不是爸爸，是生他的妈妈给他取名字，所以很可能是亚哈斯的小孩子。那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这是大卫家的，就是 House of David 啊，所以一定是大卫王室的，一定是大卫王室的这个儿子。那以赛亚呢，刚巧也是大卫王室的儿子啊，所以。也有人说，应该是以赛亚的儿子啦。不过现在看起来，以赛亚妻子的生的这个不太像，应该是亚哈斯很多他的嫔妃哈，他的这个妃子哈，他所生的啊，那这妃子生下来了以后，他就会叫他做以马内利，可能有一天，这个亚哈斯啊，皇帝呢，有人报告说，某某那个你的妃子啊，为你生了一个儿子，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啊。那个时候呢，亚哈斯就会惊觉到，有一个先知以赛亚已经跟他讲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那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其实就是小孩子的名字就代表了上帝要跟他们讲的信息啊。前面的那个叫做什么施雅雅树是啊渔民会召回来哈，所以我们的国家一定不会灭亡的，不要害怕哈。那另外一个兆头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哦，你的可能你的妃子当中有会生一个小孩子，而且是一个儿子哦。他会取名，他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是一个兆头。那么在这个小孩子还不晓得弃暗则，到他晓得弃暗则善的时候呢，他要吃奶油与蜂蜜。那我们可能看以赛亚书或看任何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读过去嘛。吃奶油蜂蜜好像还挺不错的嘛，好像还挺好吃的哈。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他们饥荒的时候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地上种的东西都没有，他会吃奶油与蜂蜜，他奶油与蜂蜜就是不需要种的嘛，奶油呢，奶油是那个乳牛，蜂蜜是野蜜，所以那不需要种植的，那所种的东西呢，生不出来，什么意思？因为战乱的关系。OK， 所以呢，他到大一点的时候，他吃到什么是恶，什么是善的时候，他就要吃奶油跟蜂蜜了。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哈。那么在还不晓得的时候呢，你那个两个王要被剑弃哈，就是所以 那两个谎其实不是你的最头痛的问题，是后面的那个亚述王，他才是你的问题哈。所以不过亚哈斯呢，亚哈斯后来做了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哈。亚哈斯他是最后呢，他不要依靠耶和华神，他说这两个皇帝来攻打他，他就派遣使者带着金银珠宝跑去找亚述王，说：“哎，你来帮助我吧，我这两个皇帝是要来攻打你的哈，而且要防御你的，他们攻打我，请你来帮助我哈，让我臣服于你哈。”所以呢，亚述王就说：“好，我来帮你。”OK， 他们呢，亚述王就把这两个国家给灭掉了哈，那就保护了这个亚哈斯的犹大国，但是在犹大国之后呢？西西家亚述王就要来攻打西西家，所以神呢就在这个地方预言哈，他说呢会是亚述王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的富家未曾有这样子的日子，就表示说这个你们开始要逃难了哈，你们开始要饥荒了哈，你们要小心哈。所以这个小孩子以马内利要受到这样子的惩罚，不是惩罚，就是要送到这样子的对待。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以马内利生下来是一个苦难的人所以，那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也常常引用这段话说，哎，童女怀孕生子哈，叫以马内利。这件事情呢，也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好，那个童女呢，哎，真的是处女啊，那个是玛利亚生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一定也有一个女子生了一个小孩子。但是现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考证，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啊，这个预言呢，我们叫做双重应验，啊，双重的应验。那很多的预言里面呢，你都可以找得到它应验的影子，啊，应验的影子。所以啊，我们要看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说这是过去式，啊，或者是说这是单单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啊，都不是。是两个都已经应验了，在当时对亚哈斯，他看见有这样一个兆头，另外也以赛亚他也因着这个预言到耶稣基督，他要称为以马内利啊，所以我们还是说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好，这个大概就是从第一节啊，我们到第十七节。啊，所要讲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看哈，我们从十八节看到最后面，好不好？麻烦你 Grace， 请你念哈，从十八节念到二十最后面了，二十五节。
那时耶和华要发死神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的蜂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连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带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下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只引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篱棘。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篱棘。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一怕其荆棘和篱棘，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
好，谢谢。那到了日子以后呢，神对于以赛亚的不是犹大国的惩罚呢，他一定会鼓动埃及啊，然后亚述都会飞来啊。那历史上也证明了啊，他有一段的时间呢啊，犹大国在比较后面的王帝呢，埃及会攻打他们哈啊。另外，当然亚述马上呢 在这个两个王被消灭之后，过了不久，啊，这个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哎，亚述就攻过来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言，他这个时候预言的时候，在亚哈斯时代的时候呢，他就已经预言说，哎，你的邻国哈，强大的邻国亚述跟埃及都会攻打你哈。所以第十九节就讲到，就是说他们会怎么样，会来荒凉的谷内，磐石的阙里，篱笆一切的草场上面，就是说那时候你的国家会很惨哦，会非常的惨哦。我不知道当时亚哈斯王听到这样子的预言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如果我是王的话，我一定会求以赛亚说，你帮我祷告啊，这样事情我们怎么避免，我们怎么样子的求耶和华停止他的生气，停止他的愤怒，我们该如何做，如何行，使他恩典的手，施恩的手可以在我们身上。可是亚哈斯没有，这个皇帝，这个国王啊，他的那个价值观跟对上帝的认识哈，真的是不合神心意哈，不像他的爸爸跟他的祖父哈，也不像他的儿子，那他这个是真的是坏到极处啊，真的是偏行极路哈，他只相信亚述王可以拯救他，他不愿意相信耶和华神可以拯救他，这就是他最大的毛病。那么神给他的审判呢，有四个审判，就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第一个审判呢，就是呢，昆虫，昆虫会来这个被神来指引哈，所以十八十九节呢，就是一个昆虫哈，那会有这些灾害，昆虫的灾害，那其实也隐喻的这些亚述跟埃及会来攻打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修路，就是剃头刀的修路，那这个剃头刀脚上的毛要刮干净哈，把那个以色列男子的胡须给割掉、刮掉，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羞辱，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来羞辱他们哈，那身上的毛都要剃掉。那个脚上的毛其实翻译的非常的含蓄哈，所有的英文翻译通通都是脚上的毛，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就是男人身上的东西，那个毛通通都要刮掉，那是一个非常羞辱的哈。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灾后的情景哈，怎么样的情景呢？只能吃奶油跟蜂蜜哈，奶油跟蜂蜜是咒诅啊，为什么？因为地上没有东西吃了哈，只有奶油跟蜂蜜哈，你只能靠母牛犊。OK， 只能靠羊奶，那只能吃蜂蜜，其他的都没有了。然后二三二四节最后，就是讲到地没有出产了，地只剩下荆棘蒺藜，地它甚至呢，人要上去那里的要带弓箭，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心都已经变成偷窃抢劫了哈，因为没有东西吃哈。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了。那些东西没有人种植啊，因为种植就别人就会来抢啊，所以只能做放羊的地方啊。所以这就是亚哈斯他所听到的一个神对他的预言啊。但是亚哈斯并没有悔改，亚哈斯并没有改变他的策略，他还是跟亚述同盟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悲哀的地方啊，一个犹大王哈，不愿意相信神，他相信他的这个政治手腕，他相信他政治手腕可以把这个当前的问题给解决掉，能够保住他的王位哈，但是他没有依靠上帝，他没有想到大卫家这个。上帝对大卫家的这个应许，他没有看见，他很短视， 他短视近利了哈，我们只能这样讲哈。好，那我们呢很快的进入到第八章啊，同样的事情哈，那你会看到第三个儿子会出现了哈。好，那我们请这个哈利路亚 ，OK， 请 Irene 麻烦你念从第八章第一节啊、念到第八节，谢谢。
OK， 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间，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并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源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土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好，谢谢。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以赛亚又得到一个启示哈，他说我要拿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哈，或是人所写的字，就是不能更改的意思，那大牌子写上去，写上这个字啊，马黑尔沙拉，沙拉勒哈什巴斯，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哦，这个掳掠快要来了啊，然后抢夺快要到了哈。那这个就是一个 warning， 一个警戒的这个记号哈。那这个记号呢，他就请一个祭司哈，撒加利亚记录这个事情哈。他说：“哎，我们今天如果说有得到一个上帝的启示哈，就说啊，可能呢，比如说啦哈，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啊，日本要大地震。”比如说哈，那日本这个大地震呢，会叫什么名字哈？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就先把它写下来，先把它写下来，然后呢，让一个人去做见证，说，哎，我是某年某月某日啊，写了这个东西哈，啊，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来证明啊，哎，这个事情是神给我的启示哈。那好，神给他的启示之后呢，那么他就跟他老婆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神就说，你就把他叫做这个名字哈，所以他真的把他的儿子叫做这个名字。那意思是什么？这个小孩子不晓得父母之先哈，还不晓得叫爸爸叫妈妈哈。那大马色的所有的财宝，撒玛利亚的乳物，在亚述面前搬了去，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这句话大概两年，最多三年吧。这件事情一定发生哈，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相信也是给亚哈斯的，也是给亚哈斯的，但是亚哈斯还是不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爱我们啊，上帝要把许多的恩典要给这个虽然很悖逆的亚哈斯哈，他差遣他的仆人侍者，他要讲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话，安慰他。也警告他，但是亚哈斯不听了，亚哈斯还是硬着景象哈。这个以赛亚用三个儿子的姓名告诉他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的亚哈斯不知道是不是太年轻还是怎么样哈，都不听啊。所以啊，真的是啊，我们在这边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哈。那第五节，我相信这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神呢，他就晓谕以赛亚说哈， 这个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利马利的儿子，因此主要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所以他当然讲的这个是一个反讽的话了，意思就是说你厌弃了，你厌弃了耶和华神，你呢喜欢自己，喜欢像以色列王利逊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水，那所以神呢他就很生气啊，他干脆让亚述王来把你消灭啊，亚述王的水一定会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亚哈斯了，亚述你现在跟亚述结盟哈，将来有一天他要怎么样，他要来毁灭，他要像那个大河来毁灭，要来葬入犹大，直到景象。但最后以马内利张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其实这是一个伏笔啊，你还会遭遇到更大的这个危机，但是以马内利的神会帮助你啊，这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个预言其实后来耶稣基督有引用，为什么讲呢？因为希罗亚的池子缓流的水就在圣殿的后面，那它是一个活水，那意思就是说你离弃这个希罗亚的缓流的活水，那其实耶稣就用这个例子，他就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讲说，你们要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吗？你们不要离弃活水的泉源啊。那么他也讲说，我们受圣灵的时候会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神会遍满你们的地方，也就是说耶稣其实就是应验了，他就是那以马内利的活水的神啊。他因为当时在祝棚节的最后面的时候呢因为这句话，他们当时就有一个传统就是在那个祝棚节的时候就浇灌一些那个从希罗亚池子里面浇灌一些的水在他们的祭坛上面那耶稣就在最后那一天就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个活水，我就是那个就是你们所期待的以马内利的神，我就是使你们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的神。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到就是耶稣基督应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领受圣灵以马内利。所以在以马内利，在我们比较对灵恩开放的人会讲说，哦，原来这就是跟圣灵充满是很有关系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神会浇灌我们，将他的灵浇灌我们，使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第八章里面五到八节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虽然这个在当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咒诅，好像可是呢，以马内利就遍满全地会护卫着我们那这就是在当时一个神的恩典一个显现还是呢让亚哈斯听见了，还是让亚哈斯知道了，可是亚哈斯不理，所以呢我觉得神也蛮伤心的。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请这个腓力你可以念吗？从第九节念到十八节。
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中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盟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联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叫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 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启示。
好，谢谢，谢谢，先念到这边哈。我想在啊、他在第九节。好，一开始也是一样哈，就是说列国的人民任凭你们喧嚷哈，他们就是要来跟犹大作对，这个犹大作对的这一些啊、这些 plot 这些计划啊、那你们终必破坏，终必被破坏，你们就是行不通，你们再怎么样啊、再怎么样子的计划筹谋，终必被破坏，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第十节，神与我们同在，任你们怎么样同谋都没有关系哈，都没有关系，但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同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呼吁啦哈，亚哈斯王啊，你应该跟上帝同盟哦，你怎么跑去找亚述呢？啊，所以这就是。神他的一个有点讽刺的宣告哈，我们犹大应该是跟我们同盟的哈，但是神他蛮难过的哈，但是他还是宣告其他的国家的同盟呢都必然会怎么样，必然会被失败哈，必然会被破坏哈。那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背道，不要顾人的啊、不要用人的智慧来处理事情，要怎么样？要行神所要他做的事情、啊、他对我说：“这百姓是同盟背叛了，你们不要说同盟背叛了、啊，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啊，但要尊耶和华为圣、啊、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当畏惧的、啊、所以记得吗？刚开始在第七章的前面、啊、他讲到说哈。啊”这两个王来合攻的时候呢，王跟所有的百姓呢，就好像树林中的叶子在那边吹动哈、啊，都害怕的要命哈、啊。但是在这边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人，我们也不要怕国家来攻打你，我们应该怕的是上帝。亚哈斯王啊，你不要怕这些人啊，你应该是怕我啊，这是神对亚哈斯的信息哈、啊。但是，我相信亚哈斯没有听进去哈，他说你要尊耶和华为圣哈，圣就是 holy 哈，那这个圣别这是一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分别出来，跟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但是这个分别是我们应当畏惧的哈，我们碰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畏惧的，应该是担心害怕得罪上帝，而不是担心害怕其他国家的攻打。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我们呢应当所怕的，应当所畏惧的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人。所以呢，他第十四节他是一个审判哦，他说他必为圣所，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石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居民作为圈套网罗哈。所以呢，神正在那边设立了什么？设立了审判，到底你们是怕我？还是怕其他的国家，我在这边设立你们是圣洁的国民，是要跟世界上的国民分出来的，但是你们没有，你们不害怕我，你们不惧怕我，你们惧怕其他的国家的人，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他们的审判呢，在神的这个公义的这个眼光当中呢，他们都fail 哈，都失败了哈，所以上帝会在那边施行审判哈。所以第十六节，他 他要怎么样，他就叫他卷取律法书哈，卷取封住这个训诲哈，训诲的意思就是 Torah 哈。那十七节是以赛亚他说的，他说我要等候，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看啊，耶和华与我所给我的女儿哈，就住在锡安山，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以赛亚就是讲说，神给我这些儿女作为预兆，作为奇迹。那这些就是上帝给你的信息，我不再讲了啊，我讲这些神的律法，神的这个啊 testimony 法度啊，我再怎么说你们不听了，所以我卷起来啊，我要等候神啊，神要将这样的事情刑罚犹大，我等着他来做。那这就是啊，神借着以赛亚他的两个儿子，还有那个第三个儿子，不是应该不是他生的，他讲说这些是他的见证啊，这些是他的奇迹。那么他把这个信息发出去了，当然也应验以赛亚第六章啊，他所传的没有人信啊，所以我们也说啊，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亚哈斯没有相信，所以亚哈斯他并没有敬畏耶和华，他跑去找亚述啊同盟啊，所以这个同谋啊。所以亚哈斯跑去找亚述王同谋，这个同谋都被神所否定掉哈。那主要的在这边讲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看这段的历史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时候神跟我们说，你不要害怕，那你还是害怕，你还是去找其他的方式，而不是找神来解决你的害怕，解决你的不安。然后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新约的信徒里面我们要常常反省的。那么亚哈斯最后还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我们请这个潘姐妹从第十九节念到二十二节，谢谢。
有人对你们说，当请问那些交鬼的和行些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蔓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啊，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你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好，谢谢。最后呢，在这边讲说，我们亚哈斯王呢，非但没有寻求上帝，非但没有敬畏上帝，他反而去找这些交鬼的、行巫术的。那这个交鬼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啊。那我们通常一般来讲呢，我们会用这一段的经文呢，说鬼方言啊。所以鬼的方言就是讲到这些声音绵蛮、言语微细哈。我们在台湾呢，如果你有看到有人去跳鸡童哈，或者是我们叫做起鸡或者伏鸡的时候，就有人好像鬼上身，他就开始讲一些话。啊，那些话呢，都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啊，所以这些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他们也有翻译的哦，他们也有翻方言的哦，他们有翻译。那这翻译的东西呢，那他说，我们应当是求问自己的上帝，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啊？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这个原则就是说，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这个训诲就是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 Torah， 法度就是 testimony， 也是 Torah， 那也可以泛指所有旧约啊，神借着不同先知所讲的话，那这一些作为什么？作为一个标准啊。如果这一些法术的交鬼的他们所说的与我们从神领受的不相符合的时候呢，那么 他们就不会见光，他们所说的一定是错误的。那所有呢啊，他们所谋合的、所筹算的，一定会什么饥荒啊、艰难啊 ，OK， 咒骂啦、啊，不管怎么样，这些呢，他们会被赶入乌黑的黑暗里面，就是说他们没有光啊，他们不会成就的，他们也不是光明的哈，所以这些教鬼的巫术的都是在黑暗里面的，你去跟黑暗求救，你一定也会进入到黑暗里面，所以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个社会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愿意听上帝给他们的信息启示，他们宁愿去找星座看相啊、算命这些新巫术的啊、这些教鬼的，那这些都非常的邪恶，他们必定是在黑暗当中，他们必定不能够见晨光，因为上帝不与他们同在。我们整个的第七、第八章讲，其实用几个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谁同在？神与依靠他、敬畏他的人同在。那我们不要去寻找这一些其他宗教哈，现在台湾都很流行啊，台湾这个各式各样的啊教鬼的、行巫术的啊，现在越来越流行啊。那在美国也开始有流行了，你去看到很多的星座啦啊，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一样，奉耶稣基督圣名要破除，要将光明赶出黑暗。那很可惜，当时亚哈斯王，他去寻找这一些，他不敬畏上帝，他只相信自己的手段，所以啊，很简单的，我们就把啊《以赛亚书》啊第七、第八章讲完了。那这第七、第八章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上帝就帮助你，因为神与你同在。你不愿意依靠上帝的，上帝呢就会惩罚，那这个惩罚是蛮终极性的惩罚，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蛮有恩典，必定有余民会被召回来。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没有问题吗？佳佳有问题吗？
没有，我觉得牧师讲得很好，因为其实这两节、这两章其实讲很多很多的东西，讲到神的同在，也讲到我们怕人、怕环境，却不去先去敬畏神。
对，
其实亚哈斯王是一个这样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自己是不是先把我们的环境或是我们的人面对的人先放大了。
对，
那神缩小了，所以其实这边真的讲到，我觉得让我觉得，跟我们其实是自己也很有关啦。因为其实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一把美丽的神。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要害怕环境大过于神的恩典，因为我有时候就像那个亚哈斯，他会去寻找亚述王去帮助他。就像人，我们不信，我们没有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也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的聪明才智，用我们的智慧，或是用人的建议，却不是先去依靠神，或是先从在神里面得到平安。
Amen.
所以其实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里面也有可能也有亚哈斯。我们说我们不试探神，是因为我们不去求问神，
对，
不是不试探。
Amen.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很多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跟神的那其实很好，因为这个里面就是像故事一样，给我们看到 example， 然后让我们看到神怎么一直对我们说话。我相信神是在环境会说话的神，
是，
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很去，就是有没有真的去感受到？因为其实神的声音小，那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只是我们可能其他的声音大过于神的声音，因为我们被其他东西，我们把其他东西放大，却没有让神的声音放大。这是我觉得是警醒我自己，是要让神的声音放大，而不是其他的声音变大。
Amen. 好，非常好，好。 那我们最后就请 Grace 啊 ，Grace 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当中，也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我们要真的是要依靠你，我们要寻求你，因为是的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真的依靠。主啊，我们不真的不去求那个看只是死人的，甚至是那种只是从人来求帮助，因为主你是我们真实的依靠，是真实的帮助，让我们真实有一个悔改的心。主啊，当我们真的是软弱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你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以至于你是我们最好的 provider。 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不看环境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知道神你一直都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我们下礼拜继续。OK， 拜拜。